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4月13日，中共发布关于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意见。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而且中央办公厅排在国务院办公厅的前面，兼且这份文件的签署日期竟然是去年的11月1日，也就是说这份涉及全国100,000家协会、700多万家企业的重磅文件，在柜桶里面足足压了5个多月才拿出来见光。这5个月里面，中南海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博弈？是哪个想发这份文件的？又是哪个在这里搏命上将它压下去？虽然文件说是要深化改革，但在我们中国问题专家眼里，这里哪里是改革？分明是一场针对红二代荷包的武装清场，是一场权力的强行抢劫。要读懂这份文件，你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行业协会到底是什么？按照官方的定义，行业协会是同一行业的企业自愿组成的非政府组织，职能是行业自律、信息共享、制定标准、对外代表行业发声，听起来人畜无害，甚至颇为先进。问题在于这个自愿两个字在中国的语境里面从来都是加引号的，尤其是在中共的权力结构里面，它完全是另一种面孔。行业协会真正意义上的诞生是在1980年代中共改革开放之后，那个是一个计划经济瓦解、市场规则尚未成型的暧昧年代，数以万计的企业突然间发现自己面对的不是市场，而是一座由无数政府部门构成的迷宫。想做生意，你就要过审批，想过审批，你要识得人，想识人，你要有渠道。行业协会就是在这个需求里面长出来的，它脱胎于各个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干部退休后转任会长，办公室挂着半官方的牌，一脚踩在体制里面，一脚踩在市场上，成了那个年代最便利的关系中介。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业务叫做倒卖批文，就是行业协会的业务之一。一张生产许可、一个入口配额、一纸工程审批，在计划体制下都是稀缺资源，拿到就是钱。而协会的人正正掌握着最短的通道，原本要在政府部门转上一年的文件，通过协会的关系几个礼拜就能够落实，甚至几日。企业为此支付费用，协会从中拿到佣金，皆大欢喜，唯一涉的是程序正义。但程序正义在中共的治下从来都不是一回事，这批靠批文发财的人江湖上有一个更加直接的称呼，官赌或者赌爷，只不过他们比街头的赌爷多了一块体面的牌匾。但靠批文毕竟粗糙，市场也在学精，行业协会逐渐摸索出一套更加精细、更持久的抽水机制。企业想入这个行业，你就要先考取协会颁发的从业资格。协会负责制定行业标准，达不到标准就没有准入资格。每年的行业展览由协会主办，摊位费、冠名费、赞助费一项不会少。协会刊物定期出版，广告费按版面计算，而最稳定的收入就是每年的会费，企业缴交年费，换取理事、副理事长乃至理事长的衔头。这个衔头不单只是一块牌，它代表着你在这个行业里面有靠山，出了问题有人兜底，遇到麻烦有人打招呼。一个电话能够搞定的事，市场价值远远超过任何一张资格证书。那这些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到底是哪个的地盘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旅美上海企业家胡力任讲得非常直接，是红二代的，不是一部分，不是大多数，而是几乎全部。按照胡力任的讲法，凡是有些份量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由纺织到化工、 由环保到能源，会长、副会长、理事长、秘书长这几个位，沿住家谱向上查，往往都能够查到某个开国元老和革命功勋的名字。有些是刘少奇家的，有些是贺龙家的，有些甚至是红二代。这个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内在逻辑。红二代这个社群有一个共同的困境，他们出身显赫，但受教育的机会大多数被文革打烂了，没有真正的专业能力，也都没有办法走科班路线爬上官位，官场选拔再怎样走后门，也都要有一个讲得过去的资历和门面，混不进去的人怎样办？胡力任说，他们拥有的唯一资源是一张贯通全国各部委的关系网，而行业协会就是将这张关系网变现的最理想工具。协会挂个牌，登记在册，半官方的外壳被捉体面，入面坐住的人就什么正式公务都不用负责，只需要一条电话线就能够将企业和官府联系起来。讲到底就是税客，只不过是有牌照、有门面、有组织的税客。习近平的亲弟弟习远平就是这个社群的缩影，他担任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协会的会长，坐在这个位上靠的不是任何环保专业知识。胡力任说，习远平没什么文化，这个协会对他来说本质上就是一个办事渠道，哪个企业在环保审批上卡住，走正常流程可能需要几个月，找到习远平，他打一个电话给环保局的局长或者书记，几日之内甚至一日之内，整个流程就会全部走完，企业拿到批文，钱就送过去，行云流水，各取所需。郭沫若的女儿郭树英是另一个案例，她的公开身份是作家，但同时亦是某行业协会的会长。据胡力任介绍，这类情况的红二代社群中极为普遍，一个显赫的姓氏加上一个行业协会的衔头，就足以撑起整套生意。去年中共九三阅兵后，网络上曾经疯传一张红二代的大合照，据讲就是习远平设宴款待一众元老后代。据胡力任披露，在座的很多人背后都把持住大大小小的行业协会，对于他们来讲，协会就是他们的命根，是他们维持奢靡生活和家族势力的根基。这门生意的运作方式比你想象的要朴素得多，北京某栋大楼的某一层挂一块协会的牌匾，办公室里面通常只有两三个工作人员，会长平时根本不到办公室，有电话来了就约出来吃个饭，钱在饭局上就输送完毕了。有时企业亦都以另一种方式付费，缴交年度会费，换取理事长或者副理事长的衔头，对外是镀金，对内是买安稳，万一边一日地方政府找上门，协会的这层关系就是护身符。而协会的收入亦都不单止是企业送来的钱，胡力任指出，政府每年还会向行业协会拨款，这笔钱同样流入这个体系，成为红二代账户上的固定收益。中共改革开放初期，计划体制刚刚松动，出入口配额、生产许可、工程审批，每一张批文都是稀缺资源，每一张批文都能够换成真金白银。那个年代流行一个词“倒爷”，大家印象中的倒爷是在街头倒卖商品的小人物，但胡力任说，真正最早的倒爷是谁？就是这些行业协会里面的红二代，他们坐拥各部委的人脉，将批文由一个袋倒入另一个袋，钱就入了自己的账户，只是他们的操作台面是协会，穿的是半官方的马甲，看上去比街头的倒爷体面得多，但本质并没有异致。讲白了，行业协会其实就是红二代的私人金库，每年通过这个渠道输送给他们的利益，少则几千万，多则几个亿，而这一切都藏在行业自律和服务企业的旗号之下，几十年来运转如常。 如果从未被真正喐过，咁呢一次呢？对呢个问题，北京唔系冇察觉，亦都唔系冇试过出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嘅决定明确提出，要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同行政机关脱钩，切断佢哋之间嘅人事、财务、业务纽带，让协会真正回归民间。呢句话讲得掷地有声。两年后，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正式颁布行业协会商会同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指定民政部主责推进计划，年底前完成100家全国性协会的脱钩试点。指定民政部主责推动，计划年底前完成100家全国性协会的脱钩试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100家的试点雷声滚了几年，雨始终没有落透，各部委的阻力从未真正消散，地方的执行从未真正落实。13年后，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目标又出现在2026年的这份文件里面，换了一个措辞，换了一个主责部门，但那面墙还在原地。为什么改不动？因为挡在墙后面的人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被他动。如果你只是看这份文件的标题，关于深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的意见，你会以为这个不过是北京每年例行发布的政策文件，措辞规范，意图模糊，读完之后你几乎记不住任何一个字。但这一次不同，这份文件有三个细节都不正常。第一个细节是它压了几耐，文件的落款日期是2025年11月1号，新华社正式向外界发布的日期是2026年4月13号，中间隔了足足五个半月。160几人对于一份已经抌印的中央文件，这个时间长度几乎是以上的。正常情况下，中央文件由审批到发布最多是几个礼拜，即使是敏感文件压上一两个月已经算罕见。五个半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份文件在某个环节遇到阻力，而且这个阻力不小，大到足以令它在保险箱里面沉默了将近半年。阻力来自哪里？我们稍后再谈。而第二个细节是落款的排序。现代人日日对住个 mon 超过六个钟，干眼症、眼干涩、飞蚊症、眼压高随时杀到，仲有青光眼的风险。全球50多亿网民，六成以上对住个 mon 超过六个钟，93%有干眼风险。唔理佢，仲可能要使$3000去医角膜炎。推荐 Wise Quest 明目眼肤冷贴，日本制造。萃取菊花抗蓝光氧化，薄荷清凉消炎，甘草帮你多啲分泌泪水，透过技术直达眼部，3分钟即刻亮浸浸，86%嘅用家都话中意，轻松咗。冇眼疾嘅朋友，一个礼拜贴2到3次，远离眼疾。有问题嘅夜晚贴6片，有6到8个钟滋养眼睛。日头贴2到4片，帮你舒缓干眼症、眼干涩和飞蚊症，用于防青光眼。每日半杯咖啡的价钱，就能够保护你的眼睛。输入专属优惠码月，享受独家95折优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办在前，国办在后。这个在中共的政治语法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含义。这份文件的主导方是党的系统，而不是政府的系统。如果这个是一份普通的行业监管文件，主导方理所当然应该是国务院，因为行业协会过去几十年都是由民政部登记，由国务院相关部委管理，由财政部监督资金的。同党务系统的关系并不直接，但现在中央办公厅排在前面，这个排位次序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这件事已经被界定为党的事务，而不是政府的行政事务。谁代表党的系统？中央社会工作部。第三个细节也是最耐人寻味的一个，是谁出来解释这份文件？ 按照过去的惯例，行业协会的改革事务出来答记者问的应该是民政部或者国务院某个相关部门的发言人，但这一次出面就文件答记者问的是中央社会工作部，这个部门很多人可能还不太熟悉，它在2023年才正式设立。设立的原本理由是整合信访、基层党建、非公有制企业党务管理、新社会组织管理等职能。讲到底，它的工作对象包括各地行业协会商会、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还有所谓新就业社群。用更加直白的语言来讲，这个部门原本的功能之一是监控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包括访问。现在就是这个部门接管了行业协会的统筹管理权。将这三个细节放在一起读，这份文件讲的不再是行业协会改革，而是另一件事，党务系统要全面接管一个过去由国务院管辖的领域。文件里面有一句话讲得极为清楚，管行业亦都管党建，重大事项及时按程序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注意这个语序，党中央在前，国务院在后。这个不是改革，这个是接管。接管的是什么？是七万几家行业协会商会背后的人事任命权、资金使用权，以及那张几十年来支撑着整个体系的关系网络。对红二代来讲，这些东西有一个更加贴切的名字，叫做饭碗。问题是谁在主导这次接管？谁拥有中央社会工作部？谁能够被一份中央文件压上五个半月，然后在某个特定时机突然间放出来？答案针对同一个人。三种解读，哪一种更加接近真相？关于这份行业整顿意见的解读，目前舆论场有两种。第一种解读就是蔡奇在扩张地盘，目标是李强。中央社会工作部按照目前的党内分工，被认为属于蔡奇的管辖范畴。蔡奇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主管党务、宣传、纪律等方向。如果这份文件最终被中央社会工作部接管了全国七万几家行业协会商会的监管职能，那实际上就等于由国务院手上撤走了一大块传统地盘。而国务院的当家人是李强。时事评论员黄克指出，这次改革文件的核心结构就是党务系统对国务院行政空间的一次蚕食。蔡奇借助党建之名，将触手伸入了原本属于国务院系统的监管版图。这套解读逻辑清晰，亦确实有文件落款为证。中央办公厅排前，国办排后，加上中央社会工作部出面解释，这一套动作组合起来，确实好像是一次精心设计的地盘扩张。但这套解读有一个问题，他将蔡奇预设为主角，将这场棋局讲成是蔡奇的个人算计，这个视角未免窄了一些。第二种解读是习近平在挥刀斩向红二代，目标当然是钱和权两个字。这种解读最符合习近平的官方形象，大权在握。不过你只需要想起一个名字，这套讲法的逻辑漏洞就显露出来。前面我们提到习近平的亲弟弟习远平，现任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协会会长。如果习近平真的打算将红二代由行业协会这个金库里面清出去，那按照逻辑，他的亲弟弟你应该是直接受到冲击的人。如果不动自己人，但就说是全面清理，这个故事在逻辑上讲不通。习近平不会不知道行业协会是红二代的金库，他的弟弟就在那里坐住，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说习近平清理习远平这个说法你信吗？看来这次动作不是蔡奇一个人的棋，也不是习近平的反腐败大戏，而是另有一股力量借助蔡奇这把刀，将手伸入红二代的粮仓，以反腐败之名完成一次政治资产的重新分配。 注意，这份文件压了5.5个月才发出来，这个时间本身就值得细想。5.5个月前是2025年11月，正是中共高层人士角力进入关键期的时间。文件压着不发，讲明了有人在度顶，讲明这场博弈一度僵持。文件最终在2026年4月发出，讲明了顶不住的那一方已经输了这一局。而蔡奇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很可能不是棋手，而是棋子。还有一种讲法，为什么落款中蔡奇的中办要放在李强的国办前面，是因为李强的国务院根本就压不住这些红二代以及他们的权势，所以只能够将中共的党搬出来压阵。中共的政治斗争几十年来换了很多名，反腐败、整风、改革、深化改革，但有一件事从来都没有变过，凡是有人试图喐其他人的蛋糕，就会有人用尽全力去护盘。行业协会是红二代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粮仓，70000多家协会每年数以千亿计的流动资金，一张几乎覆盖所有行业的关系网络，这些东西不是几份文件就能够轻易拿走的。2013年讲过，2015年讲过，现在2026年又讲了一次，每一次都说要脱欧，每一次都雷声大雨点小，这一次由中央社会工作部出面，有中办在前，国办在后，看起来比过去更有决心，更有架构。但决心能不能够落实，架构能不能够咬合，最终取决于一件事，那些几十年来守住这个粮仓的人，这次是真的守不住了，还是只是暂时退让，等待下一个时机？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